觉得艺术它是必须要打破常规的，它不是能在一个惯性上能够逐步积累，从来就没有积累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所有伟大导演早期作品都是有非常突破性的，然后你只有在早期敢于突破，然后你进入工业范围以后呢，那个体制你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一种成长。那艺术家在做实验，导演在做实验，那一个短片节为什么不能做实验呢？对，所以你不能说预想的这个当地的氛围、文化的积累或者观众的成熟度是不是能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行。也许反而现在这种讯息的高度流通，国内国外的高度流通了以后呢，反而你会收获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效果。就好像说十几年前中国没有当代艺术馆，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多当代艺术馆、清华艺术区啊什么之类的，那这种可能是社会条件具备的。当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种非主流的艺术啊，远离各种产业啊、学院啊什么这种主流艺术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这个当然你要不断的积累，因为跟每一个个体有关，跟一些小圈子有关。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们是后浪出版公司旗下的一档泛文艺播客，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最终指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近我刚刚从这个首届 Minute 国际短片节回来，那在这个多元的、实验的、叛逆的、充满活力的短片节中，哎呀，每天都有大量的知识涌入我的脑海，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核爆的洗礼一样，所以收获是非常的丰富。那短片节期间，我分别和策展人董冰峰老师、徐彤导演、毕赣导演以及这个独立动画创作者、实验影像艺术家磊磊进行了四场对话，而我所谓的脑内核爆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是来自这些对话。这些对话接下来就会陆续的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先来和大家分享我和董冰峰老师的对话，他是 Minute 国际短片节的终审评委，也是一名非常资深的策展人。董老师，您这次来，就是他最初吸引您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开始这个短片节对外宣传就是电影和当代艺术，对，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因为我最近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两个工作，就是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如果只是一个电影节，我就肯定因为电影节还是比较属于工业的一个范围，对整个对工业的评估啊，这个电影工业的人群啊，
对，
市场啊，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可能要是完全当代艺术的话，又是另外一组，因为那是完全基于美术馆系统。所以其实现在国内有一些短片节，包括北京短片节，也都是非常注重这种，就是非常跨学科的这种，影像创作啊、研究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像之前很多年，美术馆是美术馆，电影行业是电影行业，对，
就相对封闭。
对，您今天在论坛也说了，
我觉得这个时机可能比较成熟吧，就是各方面的时机，从这个创作啊、研究啊、各个平台的这种接受度啊，观众也在成长，所以整个来说，我觉得这个短片节它，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非常接近吧。
您是哪一天落地的？过来？
昨天吧，昨天。
哦，昨天到的。
对，
昨天的中午。
晚上
才到，
所以我没看到什么节目。
然后早上一醒来就参加了这个
论坛。然后刚才看了一半那个阿比查班那个玫瑰酒店。
但您应该有看到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行程列表吧？
对，
它整体的单元设置。
对。
您目前看到这个，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团队对电影史还是非常熟悉的，非常实验性的作品。
对，
如果能把这个线索整理清楚，的确是需要比较专业的这个背景。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想把这个领域使劲往外拓展，所以看到有什么展览单元，对吧？还有一些多媒体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整个短片节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
我也是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放映设置啊，
对，
一个是有竞赛单元，一个是非竞赛单元，然后非竞赛单元主要有三大块。
对，刚才说的就是非竞赛。
对，它有一个叫大师气象，
对，
就讲了很多后来成为大师的导演他们拍的短片。
对，
还有一个叫时间切片，
嗯，
它是就是从历史上梳理了一些重要的片子。
对，
还有一个是具体的名字我记好像叫短片全景单元，它是把那个历届戛纳上的一些优秀的短片，对，等于是从历史的根儿上给我们开拓了一种视野。
对对对对。
那您觉得像现在的一些创作者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大家更加的新锐多元叛逆，有明显这样感觉吗？就近年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可以说是国际潮流，国际潮流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国外啊，眼界越来越开放，那可能整个社会环境这个产业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我觉得非常像欧洲50年代或者60年代，就是新浪潮各个时期，日本、欧洲、法国在不同时期都有对创作很大的宽容度，年轻人这种实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是一定要不断的做实验，不断的突破自己那些教育的背景啊，习惯性的一些学科的范围啊等等，可能这次也有很多的艺术家，就是他们比较多都在视觉艺术领域的，但他们做的这种比较实验性的短片，可能要在这里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人的一种交流吧，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视觉艺术的美术作品这样的。对，
您这次的身份是中审是
评委，对，其实我们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是只是来
亮相。
对，
他那个评审工作是之前等于是可以在自己家去看是吗？
我是怎么看的？他完全都是应该线上的，在线上，对，有非常严格的评分系统啊，对。
那您今天上午那个论坛其实也讲到，就是也是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您提到就是其实更关心我们拿艺术创作去如何跟当下对话，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时代对话。那您在就是做中。就您在做评审的这个过程中看了那么多作品，就有看到就是让您眼前一亮，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的这种表达是让您非常欣赏的吗？
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我们讨论的非常多，比如说一个导演的这个短片，我们讨论他为什么拍这个故事，这个人的表演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故事和现在我在选择一个题材选择一个创作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这个角度是什么，你的家庭经历啊，艺术修养啊，还是一个社会题材的发现啊，这个出发点非常重要，你完成了这个创作作品能不能最后非常合理回到你自己身上，就是把这个作品跟你自己的这种所有的经验经历，对我自己来说，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对我自己来说，我不太愿意看到年轻一代太循规蹈矩，这是我的最大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是受很好的教育，你有很好的电影的背景，你有可能非常是专业的这套系统，但是一旦你开始创作，这是一个短片，这是一个你的前几个作品一定是早期的作品，那你有没有这种真正的实验精神，敢不敢犯错，敢不敢挑战自己的一些惯性，一些习惯性的对创作的理解，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是必须要打破常规的，它不是能在一个惯性上能够逐步积累的，从来就没有积累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所有伟大的导演早期作品都是有非常突破性的，然后你只有在早期敢于突破，然后你进入工业范围以后呢，那个体制你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一种成长，所以呢，对我来说，我稍微觉得有点不足的就是，这次一些入围的竞赛作品可能并没有那么实验，并没有那么实验，好像都挺完整的，都挺规矩的，一看就知道他是专业出身，在美国在哪儿学电影，在中国电影学院还是什么艺术家，所以呢，在每一个竞赛单元里边，其实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年轻作者。他们的经验更多，看的东西更多，对怎么做、怎么创作这件事情更熟悉，但是呢，很少的人 敢于冒险，很少的人，因为这个是要你到底是要实验，要挑战常规呢，还是你要在某些领域逐渐获得成功，这是完全两回事儿。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短篇节来说，比如说在电影当代艺术实验，对吧，我们也争取把各种各样的人群拉到一起，那当然希望最重要就是打破常规。阿碧少芳的第一个作品，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那二十多岁了，对，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获奖作品是的确是导演可能未来还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跳跃，我觉得不是发展，是一个跳跃。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把这个问题往回绕，就是说这个短篇节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对，
所以等于咱们整个评审团除了重视他的表达，也非常重视他对语言的探索，或者说形式风格的探索
和社会议题的关系。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天马行空想一个题材，好像完成一个什么同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个所有人都可以做，那个可能就不是他。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创作者是有很强的唯一性的，你就是作者嘛。
那您觉得就是组委会这样一个发心哈，它让整个短篇节期间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也是昨天才到，我才了解到它其实是分三大块的，这儿是一个中心，然后就是有一个承天嘉禾影院里边，它那边会安排了一些排片，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是另外一边，其实是由一条水系串起来的三个，可以理解为三个岛。对，就是这种分散的布置，但是因为这儿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中心吧，它集合了美术馆、影院，
对，
还有多功能交流厅这些，就让这样一个短篇节发生在这样一块儿，其实跟成都也有一定距离，但又相对自成系统的这样一个场合，您是什么样一个感受？
对，因为它也有展厅，也有这种交流场所，也有放映厅，也有这边的美术馆。
对于一个城市，就是有艺术氛围的城市，您觉得会受到这个城市受到艺术氛围的影响吗？比如说，其实成都像您说的，可能目前没有这么大型的短片节，但我们像在北京，像在上海，可能而且包括在海南。然后厦门，咱们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节展。那您觉得对于成都来说，就区别在哪？或者您的感受，就自我感受？
对，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很多现实的考虑。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现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城市来说，大家也很难去想象说北京、上海、广州什么地方是当代艺术特别发达的地方，或者说什么地方是电影工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它适合做这种。有可能突然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活动发生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或者很小的城市平遥，对吧？几乎没有人会去，除了他不断的打造的，对，节展的时候，比如平遥摄影节、平遥电影节。所以这种模式其实他有时候会考虑到这个所谓的叫文化产业这个连锁反应，就是通过政府支持、场地打造、内容配套，能否跟地方或者跟这种把地方放到一个国际交流这个语境里做得更专业。作为这样一个活动来说，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艺术家在做实验，导演在做实验，那一个短篇节为什么不能做实验呢？对，所以你不能说预想的当地的氛围、文化的积累或者观众的成熟度能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行。现在这种讯息的高度流通，国内国外的，反而你会收获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效果，反过头了影响了这个地方上的一些生态。我觉得很难讲，但它如果它持续三年、持续五年的话，它可能本身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品牌。比如说这里是当代艺术，那城里还有什么成都酸碱厂什么，然后那些东西，那突然一个这么有实验性的一个短片节在这里，那大家都在看。比如我知道明天闭幕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的美术家呀、当代艺术家都会来。那可能很多当代艺术家他们并不会去什么一些电影节、短片节。所以大家都在看，就像成都酸碱展一样，这种规模的不同主题的活动越来越多的话呢，它肯定会给这个地方的城市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带来新的东西，可能背后它会潜在的带来产业性的一些效益啊，城市规划的一些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到底是准备好了做，还是没有准备好做，这对都没问题。就是跟规模大小什么的怎么调整有关。所以我可能觉得成都是一个 实验田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对，
但是现在就是说，做这样子的节，当然是主办方的一个发心了啊，他希望就是落地到这个地方，可以跟当地的这种，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去交流。这就是不管是以这个节也好，还是以您过往接触到的其他类似的这种节，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比如说这种节展，它和这种接收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比如说咱们今天上午那个论坛，我有看到，就是说，请来的嘉宾是在进行一种对话，那观众和这个对话的关系是什么？
就
大家能，能真正的进行对话，还是说，会有一种错位？就这个，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上午说的一句话可能有点比较负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艺术机构工作的人的一种工作模式，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太去计算观众在哪里。就好像说十几年前中国没有当代艺术馆，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多当代艺术馆？那这种可能是社会条件具备的，但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种非主流的艺术，这种主流艺术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这个当然你要不断的积累，因为跟每一个个体有关啊。比如说第五代那么成功了，对吧？第五代电影啊，那么多追求宏大题材、历史命题的什么启蒙精神那些，那突然到了第六代以后，他们对那些东西完全放弃了，完全非常关注个体自己的私人生活、小范围的这种生活感受。那我们就想，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历史当时的面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你是在做一种非常独立的思考或者独立的创作的，不管它是艺术创作还是电影创作的，那这个所谓的观众是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很难计算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很多行业的范围内讨论观众，比如说电影可能是票房，对吧？2000万电影投资，那大概知道这个观众在哪里，它有一个随着明星啊、宣传啊、整个的这种票房能计算出来。一个美术展览最近几年也是可以测算的，比如说我花2000万做一个展览，我大概知道这个成本是这样的。
但侯孝贤导演也说过要背对观众去创作。
我觉得因为台湾电影整个工业起来了，所以它是跟中影公司整个这种不断的变化，就和为什么西洋电影制片厂突然支持了一批第五代导演一样，它是在一个台湾的这个电影工业的体制下面，它对创作的自主性有一定的支持以后呢，很多美学的想法啊，社会这种氛围的自由度啊，逐渐成熟以后呢，个人的表达空间就越来越大。但他觉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状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要采取一种比较带有这种距离性的艺术的手法或者艺术的主题来强调他的创作。比如我们说一念隐娘，很可能五分钟没有一个对白，就是光影不断的变化。那因为这种历史是很难再现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美学里面经常有关于这种氛围啊、意境啊、概念的表达，那这些概念怎么在电影里面呈现呢？所以它当然要和我们的习惯认知的现代社会的所有的节奏和视觉方式要拉开距离。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中国人和这世界的发生经验的这种特定方式。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冒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代里边，怎么能够把握住这个电影作为一种技术创作也好、工业创作也好？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作者应该是不断的在思考这些问题。对啊，要跟这种惯性、大众审美所采取一种对抗性的姿态，最终结果还是一个工业产品。对。
董老师聊到这儿，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在疫情到来之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再一个作为您个人生命体验，因为您现在就是他进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年纪嘛，
对，
就是在这两种外在环境和内心体验的情况下，您现阶段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对，我在上午提了一句，就是我还是讲我在美术馆这个工作，就是说在十几年前我们精力放在实验，放在实验就是中国没有当代美术馆，比如 A4 也没有，很早我们打算做一个当代艺术的美术馆，我们没有藏品，没有工作模式，没有展览的策划，因为那时候策展是一个很近的概念，这种美术馆该怎么做，我们就不断的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做实验阶段呢，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可以形成一个历史的故事， 好像有改革开放以来有40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构成的？80年代、90年代怎么构成这个故事？有哪些人、作品、展览？我们要把这个事情逐渐的回到我们自身的社会发展条件或者语境里面。然后这个工作又有一个积累，到了现在这种社会分裂啊、疫情啊、生态和政治呢，作为这种文化啊或者艺术的从业者，一种公共责任感。在今天，你作为一个美术家、戏剧家、电影人，这种所有的领域的人来说，你要更加直接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当你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反过头来思考自己的创作是什么，题目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如何和现在的观众产生对话。把以前所有的惯性要扔掉，你要不断地根据现在来做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网络的变化、观念的变化，以及美术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同声音的交流的一个公共空间，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些概念都要去推翻。我觉得最近几年这种疫情，它引发了这种非常剧烈的变动，大的变化，这种政治正确啊、对性别啊、各种社会运动议题的这种关注啊，所有的文艺界的、文化的，包括博物馆的，都在进行剧烈的变化或者改革。最重要的一个艺术杂志 Art Forum 就是艺术论坛，他就花2期的篇幅做了两个大的主题来讨论什么的，美术馆必须改变，就是 Museum Must Change， 就这个非常简单的。那很简单，为什么以前那些艺术展览方式不够呢？艺术创作不够呢？因为社会巨变，观众需要新的意见、新的态度的时候呢，那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作为一个电影产品，必须要根据现在的要求来进行改变，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并不一定说，哎，以前的古典艺术时代是 OK 的，现代主义的时候是 OK 的。那到了这样一个叫当代的世界的话呢，我们进行非常密集的全球化的交流，在这里边，我们所有的议题都是一个整体。当讨论 Me Too、讨论性别、讨论这个少数族裔的时候呢，那这种问题同样会回到我们自身，同样会回到我们自身，因为全球化，中国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们这些问题同样是内化于我们自身和这种新的社会现实当中的，也就是它会影响到一些方方面面的想法。比如我们最近在跟叶景天聊，作为策展人、作为美术馆的展览来说，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美术、电影、剧场所有的行业的限制，可能最近两年疫情带来的这种加速危机，反而可能文化或者艺术领域的更快速的一种变革。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您提到，就是说其实不管美术馆、剧院、剧场、电影院，它都是一个公共空间嘛，然后它是一个进行公共对话的空间。其实我们的作品也是，
对，
不管这个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是一个用来进行公共对话的一个媒介，是一个介质。但涉及到对话，其实根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平等。就是如果是有这种权力关系，其实对话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行的。所以听您刚讲完，我觉得那在这种变化背后，可能有一个更大的是，就是创作者姿态的变化，就是需要变得更平等的去对话，
对，
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拥有某种特权，
对对，
高高在上，
对，
封闭。
对，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十几年前经常会讨论一个展览的问题，展览就是展示嘛 display， 它就是意味着一种权利。我把蒙娜丽莎挂在那儿，所有人来看拍照，这是经典，对吧？它跟观众是有巨大的鸿沟的。当我们今年在做那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艺术家做了一个叫人民的美术馆的一个项目，就是那所有的观众来经典的艺术作品，所有东西都是自由的，然后大家放到那里进行展示、进行交流，然后再放进什么东西，这里面充满了各种复制品、喜好的、打印的、自己绘画的，完全就像一个小的市集一样。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交流的是对于艺术、对于审美、对于生活、对于每一个个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作品的主题最重要，就像你说的，我们到底怎么样展开对话，所谓的平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艺术作品必须要重新面对这个环境的改变，那你对于这个作品的唯一性、它的神话、它的这种权利的归属都要做出新的解释。所以这种对对话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你作品的一种根本改变。所以这种参与过程、对参与的这种邀请可能变得非常的关键。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为什么说蔡明亮的电影可以是一个屏幕 OK 没问题，但有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屏幕，在楼梯间、在地板。他觉得这种自由是我们现在人展开平等交流的一个基础。艺术家他的作品成了一种邀请，他并不一定具有一种唯一性。所以这个 关系，我觉得是今天对于今天的创作者来说，
对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林老师。